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又一次聚集我们，然后我们也一同在你的面前，以这样学习查考你话语的方式来亲近你。主要也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也不断的晋升，主要使得我们的信心在 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继续来。有美好的见证，愿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网络的通畅，帮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肢体，都在你的面前因你的话语而饱足和喜乐，也帮助你的仆人，愿你赦免他一切的过犯，愿你遮盖他，涂抹他，借着他这软弱的器皿，愿你来牧养，来安慰你自己的儿女。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继续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也使得我们继续在以弗所书这卷书的学习上，越发的来认识自己，也越发的来认识，教会更多的也看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以弗所书的二章，二章的11节到18节，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大家在自己的地方看这个圣经，我来为大家读啊，从11节我们读到今天晚上先读到18节。11节，奉主的名，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主的话语。以弗所书前面，我们第一章，看到末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对他教会的，厚厚的、深深的大恩。然后从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信徒曾经的状态，我们怎样被主，拯救，怎么样来到神的救恩当中。然后到4节有一个转折，神的丰富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出于他，跟我们没有关系，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直强调，基督是救恩的开始，也是救恩的结束。基督是救恩的源头，我们这不是，在喊一个空空的口号，这是我们释经，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的一个根基，我们要看到基督，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透过他来认识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则，就是一切为了基督，一切因着基督。一切为着基督的荣耀，特别是在救恩层面，更是没有质疑的空间。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他， 就是好的恩典是出于他。你不能泛泛的去讲这件事情啊，泛泛的去讲上帝是源头啊，是一切的源头，泛泛的去讲，这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是讲一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因着信心你们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这是神所赐的，让我们认识到基督他在救恩里面的核心位置。到11节之后呢，保罗又来了一个所以，就是你知道这都是出于基督以后，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应当纪念。所以这是保罗又把人带回到自己曾经的样子里面，你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自己，我们容易在今天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件好事，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好，是一做了一辈子好人，我们帮助过一个人，我们就以为我们一直在帮助人，这是人里面的一种自以为意的倾向。所以自以为意这件事情是，一直在，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里面根本性的一个罪，就是叫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有神的意义。像上帝一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容易忘记自己过去是什么样子。所以人常常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经常性的是高估的，就是我们看自己，我们因为我们也常常喜欢跟认可自己啊，承认自己啊，认为自己对自己常说好话的人做朋友，所以我们基本上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和我们对自己的记忆当中，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对跟我们实际的状况相比，我们的评价就过高，所以我们里面又常常有这个罪的倾向叫自义，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忘记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被救的，所以最近看。有看网上的一个纪录片，有一个算是一个残疾人，他分享他自己整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他怎样被母亲虐待，然后又被父亲遗弃，以为自己要死掉了，差不多6岁的时候，然后又被一个养父母收养，然后活下来，跟我同一年，91年，然后后来成家，生孩子。但是后来呢，因为结婚的对象不幸啊，她的这个丈夫呢也常常算计她啊，甚至跟她的这个公婆算计说这个女孩如果在家里不听话，要把她毒死啊，经历整整这一系列的事情，但是她讲到她在前2年就找到了她遗弃她的父母。然后这些遗弃他的父母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曾经遗弃他这件事情，以及遗弃他之前他的母亲、生母对他的那种虐待，对他来讲，他为什么被遗弃呢？按照他父亲的话来讲，如果不遗弃你，你就活不到现在，因为你继续在家里面待着，你生母会把你打死。那个时候他是因为缺钙得佝偻病，所以整个他的状态是非常糟糕的。即便现在他的生母对他的一个回应是，你不要追究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们要往前看，是吧？你应该好像感谢我们。他的生父也是，他的生父其实跟他的生母也离婚了。他的生父更是，我现在活得很潇洒。你那个时候如果我不把你丢掉，你肯定活不下来。但是他活下来其实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他几乎要快死掉那个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人是对自己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对自己的恶，对自己的光景是不认识的，所以这个人分享他的这个生活经历的时候，他里面最大的痛就是他的生身父母。为什么这么对他？他不知道，但是这么对了他，到现在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愧疚，因为依然，有一些依然在欺骗他，依然想要从他身上得一些好处。 甚至威胁他，甚至警告他不要让他报警之类的等等。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把我们带回我们原来的状态里面，提醒我们你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是什么样子的。然而，我们对自己的从前的认识的状态，如果没有真理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很难认识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自己的讲到，释经，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唯独神的荣耀？其实，我是想把首先带大家看到上帝的标准，然后再用上帝的标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或者我们过去是如何的，其实我们对于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很难真实的认识到他到底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我们也很难真实的来看到我们生命的转变，以及生命当中被恩典的这个托起来的这个差距。所以我们很容易归荣耀于自己。这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过去真实的状态，又让我们要，并且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命令哈，你要纪念。那这里保罗要提到的是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人与神啊，人与神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是他要回到一个平行的状态，让人看到，你除了跟上帝的关系，在一章的，不是在二章的1到5节，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原来的状态。那11节呢？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就与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我们其实有很深的跟11节到18节的经文很深的一个联系，就是墙的关系，就是家里面这个墙的关系。我们常常以万里长城作为我们的一个奇迹，一个人建立的一个奇迹，全世界唯一能在太空看到的一个人造的建筑，专门用来把我们和他们分开，就是这个万里长城。我们称之为对我们的保护，我们称之为可以使我们与外敌的这种分开。那我们看过去的中国的一些的建筑，四合院都是高墙然后紫禁城都是很高的墙，单位的大院、小区的栅栏。更厉害的是，其实我们这些可见的墙，更多的是反映，其实我们里面的有一种看不见的墙，城乡之间的墙，有户口本，你的身份证决定你是哪里人，决定你是城里人，你是乡下人，你是工人还是农民，有阶层的墙，你是打工的，还是你是，这个做老板的。地域的墙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各个对地方的认识。我们认为河南人就是偷井盖、东北人、黑社会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地域性的偏见。甚至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隔阂。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大家都试图来建立一些的隔阂。我们不是打破隔阂，我们是在建立一些隔阂。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谈到日本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大的恨，里面有很大的一种恨。即便现在的日本人似乎并没有做，你所恨的那个日本人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里面充满了对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的恨。我们发现人不管是对国外，甚至在国内的各个的不同的这个文化， 地域以及民族，我们里面都会有隔阂，这就是一种关系。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有一个人用一个词，费孝通他用一个词叫差序格局，就是每一个人都像一块石头扔在水里，一圈圈的波纹向外扩散，它就是不同的关系。最里面是自己，然后是家人，然后是亲戚，然后是老乡，然后是熟人，最外面是外人。你在哪个圈里决定了你能享受什么待遇。所以办事我们习惯找关系，看病我们习惯托人，孩子上学走后门，连买票我们都需要找关系。所以今天读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深、最厚、最难拆的墙，神如何透过福音来拆毁、来炸碎这个墙。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跟着保罗带回到我们的原来的状态。其实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深深感受到这个经文的点到底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我们会以为这是在讲神与人的关系。但是保罗你在下面他所讲的一直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两下合而为一，使我们和睦。他是在讲人的关系，他不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在讲人跟神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罪的墙，那个当然有，但是他不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是有，但是这里不是保罗所讲的啊。我说那个差序格局是差是，差别的差，序是次序的序。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保罗提醒我们回到我们的过去的时候，让我们先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五人员啊，五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呢。保罗所以先上来就说，你们要纪念，你们不是偶尔想一想，他说你们要经常去回忆，经常要记住。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啊！蒙了恩典容易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种属灵的病，老信徒综合症啊！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我们会越来越骄傲，我们会越来越挑剔，我们会越来越认为啊，我是第几代信徒了，我是信主多少年了，我们会对信主时间短的新信徒呢，会有一种看法，看他们是局外人，但是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局外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不是说你多读经多祷告，这些很重要，但是他说你要多回头看，看看你曾经的样子，纪念你曾经的样子。所以这个 remember， 这个纪念，它就有一个常常去回忆的一个意思。你要多想想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一个光景。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你自己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听起来，现在听起来这句话好像很平淡，但当时这是非常刺耳的，因为犹太人把外邦人叫没有受割礼的。就像我们今天称别人是乡巴佬、土包子一样，是一种鄙视。因为在犹太人看来，所有的你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属于没有受隔离的，你属于外邦人，你没有文化，你野蛮，你属于这种没有恩典的人，你没有救赎，你没有上帝的启示。你不可能得救，你没有救恩，你将来是永远下地狱的人，你是在咒诅当中的人。所以保罗在当时使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带出这种张力的。保罗在这里特意加了一句，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意思是说，
你们别太把这个外号当回事，因为起外号的人自己也没有多高明，他们不过是受肉身上挨了一刀罢了。啊，保罗在这里给外邦人撑腰，啊，给所谓的外邦人啊，那些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外邦人。说，如果你们心里没有受割礼，如果你们心里没有真正的分别出来悔改信靠神，你身上的割礼，肉身上的割礼，其实并不能真正的带来你灵里面的割礼。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两边都在提醒啊，一方面提醒外邦人啊，你不要因为你现在得救。在教会里面的处境去轻看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你重点是要想想，常常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也提醒犹太人，你不要觉得你肉身上有圣约的记号，因此而去轻看那些肉身上没有圣约记号的。啊，你更重要的是灵里面有没有圣约的记号。但是人本身的样式是这样，我们尽量去尝试跟别人有所分别，我们尽量去找到不同的标签，去把自己跟别人分别出来。当然，这个分别是指到，不是分别为圣，只是想要找到一种优越感。所以，城里人会把非城里人叫乡下人，本地人把外来人会叫。这个外地人啊，有学历的、没学历的，他都会称为文盲，啊，富人把穷人称为低端人口啊，或者屌丝等等，这些标签就是人尝试用自己的标准给别人贴一个标签，想要去表明自己里面比别人优越，而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表现，这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其实我们总是尝试在各个方面去突出自己比别人好。如果我们没有别人有钱，我们可能就要想我比他，我的道德比他好。如果我的道德没他好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想，因为我的孩子比他好，或者我的家庭比他好，我的家庭比较比那些有钱人和睦，啊，我的家庭比那个道德高尚的家庭和睦等等。我们总是不断的落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对比当中，我们不断的尝试的去给人贴一个标签，尝试去把自己分离出来，去找出这样的一个隔阂出来。这是我们肉身的样子，这是我们罪人的样子，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里面，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标签。对吧？大家在广东说粤语不说粤语也好，然后广州人和其他人啊，然后外来人员，这样明差这样的明显的身份的差别。但是保罗是在让我们看到人本身，人的这个自然的罪性的样子。所以保罗也借着这个提醒你们。犹太人称你们为没有受割礼的，你们原来如果你回想自己的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自己原来是跟这个从肉身上都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保罗要让你看到的是，你虽然肉身跟神没有关系，但是你现在跟神有了关系。是怎么回事？这是留给当时的收信人思想的。保罗接着说，继续列举外邦人的这种悲惨的处境。更具体，第一个是与基督无关，啊，与基督是分离的，与基督是隔绝的，完全没有关系的。你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这个隔绝是一种完全的分离， 你不论透过什么方法，你都找不到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最怕的就是我没关系，你去办事儿，我没有关系，你没有关系，那别人就对你一脸冷漠，让你排队。但是你有关系，啊，一个电话分分钟搞定。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们与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户，啊，对基督没有关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生子。啊，上帝的独生子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你却找不到连续他的一种方式。你跟基督最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不仅没有联系，可能唯一的关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啊，你犯罪了，得罪他。所以新教徒对这种跟基督的关系特别看重，他认为人最大的悲剧不是贫穷、疾病和失败，而是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无关，最大的福分乃是与基督有关，乃是认识基督。啊，所以第一个，这是信主前的一个惨状，与基督没有关系。第二个呢，没有户口，啊，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你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被疏远，被排除在以色列公民身份之外。但中国是全世界少有的有户口的国家，用户口来限制人。啊，你是河北的还是安徽的？你的户口跟北京的户口、跟上海的户口，啊，跟深圳的户口就是不一样。同样的考卷，你北京考多少分，跟河北考多少分，差距就很大。啊，没有户口。有太多事不能做，但是有了户口也有太多事不能做。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说，你信主前，你们就是属灵的黑户，啊，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神与之立约的国民，他们有这个户口，他们有一种特权，他们有律法，有圣殿，有祭司，有先知，而你什么都没有，啊，暂住证都没有。你会看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几乎跟上帝的启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回想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的可怜，几乎是在自己的黑暗当中，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跟神的愉悦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是第三个无啊，无保障。保罗说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那应许之约上是陌生人。诸约这里指到神从起初亚当到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每一个约，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没你的事，跟摩西立约的时候没你的事，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也没你的事。弥赛亚作为诸约的应许，可以说没有你的事儿，这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原来的一个光景。我们常常讲编制内编制外，体制内体制外，但是从救赎的关系上来讲，中国我们一直处在一个编制外，我们完全没有应许，没有律法，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先知，全部靠自己悟，自己在黑暗里面摸索，但是我们还以为我们摸索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对天的认识，我们对道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一种想象当中，停留在一种对自然的这个被造界的一个规律的探索当中，并且还探索不到。啊，我们对逻辑的认识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几乎没有特殊的启示，我们几乎跟上帝没有关系。当然我们在普遍启示当中蒙受了一些的普遍的恩典，但是这跟这里保罗所说到的救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第四个，保罗说的是没有盼望啊，活在世上你们没有指望，没有希望。 其实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想，我们现在好像是有盼望的，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我们希望我们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我将来住什么样的房子，将来找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但是有一个小说《活着》，它里面我觉得它能把我们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真实的经历带出来，就是那个福贵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一个个死去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牛的时候，他活着，但他才慢慢意识到，其实活着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活着而已。我们里面是缺乏一个永生的盼望的，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妥协今生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做牛做马，我们可以做任何的这个，为任何的事情，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折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所以鲁迅笔下写的祥林嫂一辈子被压迫、被侮辱，最后连死的盼望都没有。所以他说：“我真傻，真的，一个人死了以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所以，当人对永恒没有认识，对将来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人是活在一种绝望里面。或者说，你的盼望只在今生的时候，其实你等于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没有人生的意义，不知道死后会去到哪里。”不知道这一切的苦难到底是因着什么，到底又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一种无盼望的生活，以至于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为别人活着，都在寻找一个别人口中的意义。哦，别人一认为我如果有一个140多平的房子，哇，这就是别人所羡慕的，所以我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而我们自己却找不到一个生命的意义，而我们只看重今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了达到今生的一些的目的，去没有底线、无底线的去做事情，就没有原则，啊，最后带来整个民族活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生命里面。第五个无是没有神，无神的。这个整个这个词是在《一无所述》唯一使用过的一个词，无神的。他不是说不信神，而是说不认识真神，不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中国人你会看到，但不是不拜神，中国我们拜的神多了，我们什么都拜，其实财神、观音啊、关公、土地、龙王、灶王、山神等等。但是对于创造天地、自我启示、与人立约的上帝，却不认识。我们给那个假的神送礼磕头，但是给真的神，却从来不认识。所以王明道曾经说：“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中国人是多神论者，他们什么都拜，就是不拜独一真神。”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常常要在这里面被提醒，就是即便我们面对真神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假拜，啊，用错误的方式来拜这位真神，就是你拜财神、观音的方式来拜上帝，这是我们经历200年一直在面对的这个挑战，啊，三大教会的口号是基督教中国化，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要用你拜偶像的方式来拜上帝。这叫基督教中国化，你要把上帝变成中国的上帝，你要把上帝变成中国文化里面的上帝，你要以我们祖宗拜假神的方式来拜这位真神，但是这叫拜偶像，耶和华不接受。十诫里面前三诫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对象要对，方式要对，他不让我们以任何人手所造的方式来拜他，而是要用他启示给我们的方式来拜他，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你会看到中国的很多的教会的存在，不管是三自的，甚至家庭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就是真神假拜。我在谈号称教会的人，他在真神假拜，他这依然属于没有神，用的是耶稣的名字，用的是神所启示的圣经，但是拜的却是自己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被提醒的，在敬拜当中这件事上，直接显明我们到底我是神，还是神是神。啊，曾经我也给大家分享过这种猫狗神学、猫神学和狗神学。大家注意过这些动物以后，大家就知道猫和狗它的个性不太一样，猫就比较冷酷，像个总统一样。狗呢比较讨好人，总是摇着尾巴，它被创造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狗的神学就会认为自己是上帝，因为它觉得，狗会觉得谁对我好，谁喂我吃，谁管我喝，那说明它是上帝，它对我这么好，它就是上帝。而猫是认为你对我好，你喂我吃的，喂我喝的，你给我铲屎。说明我是上帝啊，所以中国人常常的容易在这些事上，我们把拜偶像的方式带到神的面前。中国人会觉得我们给灶神吃的喝的，所以灶神要给我看锅做饭，是吧？我们给关公这那，所以关公要保我什么样什么样。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主啊，我读经祷告，我参加主日崇拜，我又传福音，所以你应该保我平安。我们要特别谨慎，你会看到这个很像，是不是？它跟其他基督徒，就是上帝要求我们所做的这个外表的方式都很像，但是只有狗神学才是以神为中心的神学，就是我们看到，哦，我今天蒙救赎得恩典，上帝是怜悯给我，上帝给恩典给我，上帝给我好处，不是因为我是神，乃是因为他是神。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好，那是因为他是良善的，所以他救赎我，所以他保守我，所以他让我没有堕入到永远的黑暗里面，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么的聪明、智慧、坚韧，达到了一个地步。其实。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肢体真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看到，如果上帝只要收回他一点点力量，他就旁观啊，你做什么，你一定会做到更深的罪恶当中。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会，若不是神保守你，你可能会落入到更加。抵挡他的一个光景，而不是凭借着你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自己曾经的光景。这不是因为我比他好，所以我找到了神，乃是因为神比我们好。所以我们之前在分享教会论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个人主义者。所以个人主义者在一定层面是讲到人的自私，人的自以为意。但个人主义者，他在另一个层面是，当人以一个好的行为、好的道德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是一种很个人主义的表现。个人主义者不一定常常是讲一个人自私，但有的时候会讲一个人无私。他以他自己的这种相对的高的道德，相对的一些好的行为。来显示自己，而不是显示上帝，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所以这就是个人主义，或者说自以为意的一种诡诈，它能使我们自己被欺骗。但这不是说，让我们对于那些软弱或者得罪神的人。就可以无底线的包容，这乃是在改变我们 看待我们自己跟上帝关系的这样一种视角。如果我们曾认为我们自己在救恩也好，在自己的行为上，出于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好，那么其实我们在亏缺神的荣耀。而这种相对的道德，自以为意，这是最大的一个试探。所以这种试探，你会看到，从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埃及到耶稣时代形成的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样的一种，自以为意的群体，被耶稣那样严厉的责备和咒诅，而这样一种精神，其实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面是很深的，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所谓的什么道德和礼仪，我们又称什么礼仪之邦，这些不是说这些行为本身不好，而是这些行为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本来就很好，而这些就拦阻我们认识上帝。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跟一些住过监牢的人、一些犯过法的人，可能传福音，他们还很容易接受他是一个罪犯。你特别是跟一些一辈子平平庸庸，但是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人传福音很难，因为他认为我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我需要基督吗？我不需要。你说我是罪人，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我怎么可能是罪人？我没偷过别人一针一线，是吧？我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我怎么能是罪人？并且我还能在某些层面对这个社会有些贡献，我很难承认我是个罪人，这就是道德主义的一种伤害。所以撒旦的诡诈是在于他不会让你完全的坏，他就让你不太坏，但是又不太好，你就会以为自己处在一个优越感当中，所以这是撒旦的诡诈。保罗在这里透过这五个无，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的光景，让我们甚至常常去回想我们原来的光景。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是为了防止我们属灵的骄傲，防止我们对现在的这个上帝恩典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把它当成了我自己比别人好的，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学正统，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更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呢更加的完全，这是我们要谨慎的。我常常说，真正的圣洁是越多的看见自己的不圣洁。铁东的教会宣称我们在真理上更加的完全，那么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有别人更亮的灯，我们有别人更明的镜子。我们越发的看到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正直良善差距越大，因为我们有更完全的东西。你不能说，你看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教会，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教会，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哦，上帝的恩典好大呀！你能从这个层面上去讲你的教会好，你的教会好的唯一一个原因是，哦，我看到主的恩典大，而主的恩典大，它恰恰是反映的是你的教会上的缺乏和软弱，而不是你的教会有多好。你觉得你自己，你看我们教会这样啊，因为有什么样的牧师啊，因为有什么样的长老，因为有什么样的信徒，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哎，我们多好，这是叫一种自以为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千万谨慎这个。租了大的地方也好，或者有了更多的信徒也好，做了更多的事工也好，这些不能成为我们评判一个教会有多好的一个标准。一个教会的好与坏，是在于它的一个圣洁，它有多圣洁，这是更重要。如果大家连基本的对错真理都分辨不了，你有再多的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你里面越多的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所以如果我们说到提到教会好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主对教会好，不是因为教会本身好。 而我更愿意鼓励这些真正的归众归正的教会。归正里面有一个，除了五大，唯独它有一个更响亮的口号，但是我们很少听到的，叫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改革。所以你越多的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越多的与神亲近的时候，你是越多的看到你在上帝面前应该悔改，更多，不只是个人，乃是整个的教会，整个的群体。所以属灵的骄傲是一种危险的罪，因为它使我们穿上了一种宗教的外衣，我们常常会陷在这种的自以为意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的讲道更加的这个，我们按着圣经去讲的时候，我们就轻看那些。我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提醒别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如何成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因此骄傲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不断的悔改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去审判别人的人，而忘记看自己一个真实光景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防止我们属灵的骄傲。第二个是培养我们对恩典的感恩。其实感恩它的反义词不是抱怨，它感恩是一种，它的反义词应该是认为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上帝应该祝福我，我觉得上帝对我好是理所当然的，我努力了这么多，我就应该考个好成绩，是吧？我这个学期这么努力，我最后得个好成绩，这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神不听我祷告了？为什么我祷告现在不灵了？是吧？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其实里面有一个潜意识，是你认为我祷告神就应该听，但是你忘了，其实你本来连祷告的资格都没有，你本来连跟耶稣的关系都没有，耶稣从来不认识你，你跟耶稣原来从来没有关系，但是因着他的宝血有了关系。但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这种对恩典的小看和轻视，使得我们对上帝的工作当有的感恩我们没有了。所以保罗借着前面的五个无啊，你没有基督，没有户口，是吧？你没有约，没有指望，没有神，来提醒我们，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保罗所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还有一个呢，是对未信主的人产生怜悯。当你记得自己曾经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时候，你看那些现在在黑暗当中的，就不会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指责，而是对他们更有一种迫切感，愿意他们得救恩的迫切感。当然责备是责备，提醒是提醒，但是你的心里面是愿意他可以跟你一同得救恩。因为我们看到自己曾经也是瞎眼的，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而不是这个人怎么这么笨，福音听不懂，真理听不明。这种认识是有一种骄傲在里面，因为我们认识福音不是我们聪明，对吧？我们认识福音从来都是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这是对神的怜悯的认识。所以保罗回到十三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从找不着门路到直通天庭的这个工具是耶稣基督的血。从前如今，保罗常常在这里使用的一个对比四个字，浓缩了整个救赎的历史， 从前远离神，如今得亲近。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逆袭的一个故事哈，精彩的励志故事。从黑户变成了继承人，从死刑犯变成了王子，从乞丐变成了继承人。所以这个逆袭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的宝血，他自己儿子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是靠着这个血上位的。我们要破除中国人对如何亲近神的一些误区，这些误区深深根植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我们自己的这个基因里面。如果不清理，我们对福音往往是误解的、扭曲的。一个就是功德论，多做善事就能积累，我今天多奉献，我就能多得神的青睐，神就得多听我祷告，我这个月多读圣经、多祷告、多聚会，神总该祝福我了吧。这都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来敬拜我们的真神。当圣经说你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完全是主动的关系和基督的代价。所以我们受佛教、道教的这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类功德论的这个影响，我们常常会受这样的试探。罪的本质不只是做了坏事，罪是背叛神、得罪神。你得罪了神，不是通过你做几件好事就能抵消的。不，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一个关系。其实这是其实拜偶像的一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行贿关系，就是香火作为我来抵挡我犯罪的或者说做的错事的一个对冲。所以你会看到寺庙里面为什么香火那么鼎盛，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商人高官去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亏心事，为了不要被这个追讨，他们就觉得我多给一些，然后我亏心赚的钱我就可以保留下来。这本质上是一种行贿，本质上会认为这些神明都是接受你的行贿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也是这样，我犯了罪，我通过做一些别的，多奉献一些，多做一些事工，多读一些圣经来抵挡我犯的罪。这其实你看到天主教为什么后来会有赎罪券，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教义出来，因为人本身总是想着找到一些我能透过我实际上做一些东西来抵挡我没有做到的、我亏欠的东西。所以他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们本身的罪对上帝的这种得罪和冒犯是一个永远的、终极的，以至于神不会因着你做任何事情来赦免你。因为你做其实在神那里，你做再多别的事情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只有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只有换句话说，只有神自己付的代价得以亲近，你都自己没有办法去为这个付代价，你付不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的侍奉往往是一种我们对神的这种跟随和服侍，他往往是一种我看到神的恩典的浩大，我愿意去回应他，但是不代表我的回应能满足。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关系论，我们容易托人找关系，找人办事，但是这套逻辑我们延伸到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就会有一些错位。我们不要小看基督做中保的职分，我们不要高看人，这些东西其实在人中间很常见。你看天主教 就有玛利亚。天主教在今年还是去年，他又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教义的宣称，就是他们承认玛利亚是他们的共同的中保和共同的救赎，叫 co-redemptive, co-mediator, 就是与基督同样做中保，与基督同样有救赎功效，就开始拜玛利亚，越来越抬举玛利亚的地位。但是基督的血在提醒着我们，只有基督的血，别无其他的任何的东西。第三个误区呢，是我们的这种等级论。我们有的时候在自己的认识里面，我们常常把事情分为重要的、不重要的、大事和小事。小事我们就不求神了，因为我们觉得不需要麻烦神啊。客气点就不需要麻烦神，不客气点其实是说这些事不需要神来做，我能搞定。但是神不是这样的啊，神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而你在一切的事上去寻求他，表达的是你在一切的事上认识神的主权，也愿意在一切的事上来顺服神的主权。所以这是一种我们应当被提醒的。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在小事上并不觉得这跟神有关系啊，这也跟神有关系啊，那也跟神有关系，但其实是一种把神缩小了。神跟一切都有关系，而你在一切上都应该看到神，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应当把神他的能力和他所做的范围缩小。所以保罗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血的这个意义里面，不靠功德，不靠关系啊，然后是完全的。这个血所带出来的意义是，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马丁路德说，我们是被两次买来的奴隶，第一次是被罪买去，第二次是被基督买回来。所以这个血，这个立约的血，这个基督所流出的立约的宝血，是让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神的子民，靠着他立约的这个血，神为我们盖上了一个章，使得我们与他得以亲近了。我最后我分享这个亲近啊，这个亲近它是一个不定过去时，表示的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已经确定100%完成的一个动作。所以他是在说，你靠着基督的血已经一次性的、永远的与神亲近了，不是逐渐的，不是努力靠近的，不是等你表现好了才能亲近的。他是说因着这个血已经了，已经确定了，一次性的、永远的完成了这个事件。所以当你相信基督的那一刻，你与神的关系就已经确定了，就已经得亲近了，就已经是儿女了。你之后的灵命的成长与神的这个相交的程度，不影响你的身份，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不需要积功德，不需要走后门，不需要行贿啊，不需要再仗着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个宝血是使你得亲近的保障。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软弱和罪啊，就担心啊，我没有脸见神了，我要远离神了啊，我回不到神的面前了。不会，因为这不是你付的代价，这是上帝的儿子亲自付的代价。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啊，特别是犯罪以后，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与神的疏远。但是这
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宝血，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啊，当我们越发的认识到神的宝血的价值的时候，当然你会被这个分血所感动，以至于你以后不会再经常性的在这样的罪中来得罪神，因为你看到神自己所付上的代价。好，我们今天就不继续往下，我们停在13节。愿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与主的亲近。你的读经很重要，但是不是读经本身使你与神亲近的。你的祷告也很重要，但是不是祷告本身使你与神亲近的，是反过来，你与神亲近了，所以你愿意去读经，你享受读经，你享受明白神的话语，你享受被神的话语建造，你因为与神亲近了，你有这个资格去祷告，但你不要忽略你这个资格啊！愿主帮助我们在现在自己已有的这个与主亲近的身份里面来使用这个身份，来发挥这个身份啊！我们容易忘记自己原来的样子，是忘记了我们原来其实没有这些资格，没有这些能力，没有这个理所当然的这种恩典。所以你再看现在，当你看到你原来没有的时候，你现在再看，哦，原来祷告它其实是一个宝贵的特权，哦，原来读经是一个宝贵的特权，哦，原来圣灵的感动是一个宝贵的特权，而不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有了圣经就可以把它，丢在那里让它吃灰。其实你原来没有，你原来没有机会聚会，你原来没有机会敬拜，你原来没有机会领圣餐，你原来没有机会去见证神，哎，现在有了，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所以愿主帮助和带领我们，也继续感动我们，让我们珍惜的认识到，其实现在我们的每一次的每一次的这个敬拜，每一次的这种崇拜，都是在主的宝血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